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近满半年，战火持续延烧，而与此同时呢，台海地区的紧张情势也在不断的升高。一方面，我们看到乌克兰在迎来独立日之际，核电厂附近和火车站都遭到了俄军火箭的猛烈攻击，造成惨重的死伤；而另一方面，解放军不断在台海周围举行实弹演习，并且连续将近一个月派出了架次多达两位数的军机越过台海中线。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可能在下个月前往中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先进行会面，之后在于十月份前往印尼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时会晤美国总统拜登，来讨论台海危机。而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则是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的时候称，美国正处在与俄罗斯和中国爆发战争的边缘。美中之间因为台湾问题升高的紧张关系，是否会令习近平进一步向普京靠拢？美中俄三角关系是否真的像基辛格所警告的那样危险，已经濒临开战的边缘了呢？焦点对话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戴博先生欢迎您。
哎，谢谢各位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戴博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戴博先生，你怎么看现在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半年了，台海的危机也在不断升高，您怎么看基辛格先生啊？他对目前美中俄三方关系的这个观察，他认为目前在乌克兰和台海的情势似乎都超出了一些领导人的控制，变得越来越危险，您同意他所说的美中俄正在濒临开战边缘吗？
我觉得这个基辛格博士他担心的是什么呢？在中美关系这个方面，他认为我们都没有一个目的啊，我们没有一个战略的愿景。美方只不过是知道他对在中国的什么人权问题啊、知识产权问题，中国怎么对待什么西藏啊、新疆啊、台湾啊、香港等等，我们都是非常的不满意。我们是想就是想尽办法要改变中国的行为。可是一次都没有成功，而且我们没有说清楚我们到底想带领中美关系到什么地方去，我们怎么稳定这些关系，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有我们的行动，有我们的反应，没有方向感，这个越来越危险，因为中国是比较肯定它的方向和目的是什么。有关那个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方面，那个基辛格说得很清楚，其实他的看法跟北京和那个普京所说的很相通。他就觉得那个北约的所谓的动扩就是逼的那个普京有这方面的反应他的这些批评虽然从历史上看我知道他担心的是什么呢，可是我不大同意就是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美国没有道德方面的责任，这些责任都应该是归出于俄罗斯，这是他的决定，是俄罗斯这些屠杀这些手无寸铁的平民，而不是美国。而且这次他入侵乌克兰，就是证明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别的国家原来担心俄罗斯的这个用心如何，是对的，是有根据的。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证明，乌克兰的担忧是有根据的，是芬兰和瑞典的决定他们非常小心的两个很保守的国家最后还是决定要加入这个北约，也是说明中国的这个批评也有一部分那个基辛格博士的这个批评是有缺陷的。
也是戴博先生讲的这个，请教陈破空先生，其实我们看到普京入侵乌克兰届满半年了，那么台海危机也在佩洛西议长访台之后就不断的升级，那么其实回顾半年前这个俄乌战争刚开打的时候，当时其实国际社会早就开始在发出警告，担心这个普京和习近平可能会联手在乌克兰和台海制造所谓的这种双线危机。您怎么看这半年来整个情势演变至今加上刚才基辛格博士所说，美国似乎缺乏应对中俄的一个这个方向和目的，一个 purpose， 它可能会陷入同时要得和中国和俄罗斯都爆发战争边缘的两头烧的局面，您的整体评估？
目前呢，美国和文明世界的确面对俄罗斯和中共这两种挑战。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美国政府、美国应对的还是不错的。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场战争中，美国提前发了警报，证明美国的情报非常的准确。另外呢，对乌克兰的支持，从军事装备啊到国际动员的支持啊，是非常得力的，使战争的局势逐渐朝着有利乌克兰的方向在发展。另外，对中共这方面的应对啊，美国还是比较成功，因为都知道中共是习近平对想吞并台湾、武力攻打台湾，但是在两个问题上他受到了遏制，一个是他想跟俄罗斯结盟，结盟的时候不仅受到了党内反对派的这个控制，他原来说的是中国关系啊上不封顶啊，是只有加油站没有终点站，似乎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宣示中国联盟，但是受到了两方面的钳制，习近平一个是党内的反西派没有同意他完全这么做，再一个美国祭出的二级制裁啊，对中国的二级制裁在相当程度上起作用，使中共并不敢胆大妄为跟俄罗斯结盟。至于中共在台海方面发动的危机，可以说也在美国的掌控之中啊。佩洛西访问了，中共以为可以吓住他，并没有吓住。佩洛西访问了台湾，而中共的军演是在佩洛西之后才举行，而之前的电子战中共失败了，美国取胜，而之后的这个中共的军演也可以说是草草落幕，暴露了很多的这个丑态和这个软肋，所以在军演上，美国进一步的连接了国际同盟来支持台湾。So far，美国应对的不错啊，我同意戴博先生所说的，就是在整体和长远的战略上，似乎美国还需要一个更清晰的规划，究竟将来的目标是什么，怎样走到那一步？如果现在说战争边缘，如果爆发战争的话，美国和文明世界怎样去应对？恐怕美国的确需要一个很宏大、很长远的战略布局。
那么戴博先生、陈破峰先生评估觉得美国应对中俄好像还不错，但是这个基辛格博士当然是有一些要觉得美国要检讨。您个人认为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在应对中俄方面有没有这个需要检讨或是这个责任的部分？另外下一步怎么去看这中俄现在感觉上越来越靠近了，美国的下一步该怎么应对呢？戴博先生。
基辛格说的，我们跟那个俄罗斯，我们跟中国的摩擦有一部分是美国的责任，他没有说的很清楚，是有一部分也是中国的责任，是俄罗斯的那些责任，他没有讲得清楚，所以有时候他对美国的评估是很清楚的，可是他说中国说俄罗斯，他有点含糊其辞，他并没有直截了当告诉中国你是在什么地方就是走错路的，虽然是如此，我还觉得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对台湾的政策可以稍微清楚一点。美国每一次美国国务院呢或者领导人呢总是说美国还没有离开，没有违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可是实际上美国在实行一个中国政策的最起码我们的风格是跟过去大不相同。你看那个不只是佩洛西去，还有那个Markey 就是那个马斯丘塞州的，他带领了一些人去印第安纳州的州长，现在也有那个布莱克本一个参议员，就是几乎是每三天有另外一些立法者到台湾去，这个肯定是故意的，是跟过去的事情实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不同，所以你不能说中国没有任何原因怀疑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对台湾政策有变化。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搞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我们要讲得一清二楚，要不然我们是走的离冲突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虽然我说美国要改变它的政策，这个我不是说中国不要负起责任，中国也要中国的责任，我只是说美方而已。
好的，那么陈破峰先生说厘清目前这个台海和乌克兰其实究竟这个问题症结在哪边啊，谁有责任之外，也要看下一步美中俄三方怎么走。这个时候传出了习近平下个月可能会先去中亚会见普京，然后再去十月份的印尼 G20 来举行可能的拜习会，你怎么看这个时候美中台三方传出领导人要会面的消息呢？
有关习近平可能的出访呢，有国内国际两种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其实这些出访还未必能够兑现，比如说就在中共举行北戴河会议的中期，8月11号，英国卫报独家报道似乎得到了中共方面的放风，说北戴河会议结束习近平就会访问沙特，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生。 说明了中国内部恐怕由于权力斗争、路线斗争，政局不稳，习近平并不敢轻举妄动。那么接下来预测说他会在11月到印尼出席二十国峰会，或者是到泰国出席 APEC 峰会并跟拜登见面。后来又传出他跟这个要先跟普京见面。那么根据习近平的性格和他的作风，他有可能做出这样的，就先跟普京见面，再跟拜登见面，显示中国联手来对付美国，这样子提高他的筹码来对付美国。但是问题是他自己这个能不能成型都是一个问题。他们放了很多风，放过国内人看，就他在表示说给党内给国内看他的连任是笃定了，没有人可以推翻他的连任，他都布局好在二十大前后可以出访了。但是另外他给国际上放风，就是说他想在中美关系中争取更多的筹码，特别是拿俄罗斯作为自己的这个盟友来恐吓美国，实际上美国企图让美国在中美关系上对他让步。但是中美关系上我想说的是，责任肯定在中方，而中方是主动者，美国是被动者，美国是被动的应对俄罗斯，被动的应对中共。所以从被动应对来说，美国可能是做的不够，但是从主要责任，谁挑起谁惹祸谁点火谁制造了局势不稳定，那只能来自于莫斯科和北京，这个结论是毫无疑问的。
戴博先生，其实我们焦点对话每次邀请您几乎都是要谈这个跟拜习会美中领导人峰会有关。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这乌克兰情势还有台海情势演变至今，美中三方关系的发展和接下来情势能不能降温呢？好像这个印尼的 G20 会不会是一个关键，尤其大家都传说拜习会真的有可能在这个印尼11月份的举行，但是习近平可能会先见普京再见拜登，目前印尼也证实了这个普京和习近平都会出席。您怎么看这次的拜习会会不会是一个解决双方管控危机的关键？
肯定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啊！他们只不过是传递很多对方都已经很熟悉的信号啊，主要是给国内的人听的，国内的人看的啊。我觉得二十国集团不是他们最理想的见面的地方，我们很可能需要的是一个就是几天的一个峰会，要不然每一次习近平和拜登见面的时候，我们看双方的这些报告一点消息都没有，一点进步都没有，一点突破都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已经陷入了一个新的冷战，两方都不愿意承认我们的双方关系已经到了这个地点。中方还是就是否认这是一个战略竞赛，美方还是说我们并不愿意搞一个新冷战，
新冷战
等等。这些都是不是很恰当的。我觉得他们第一个步骤需要承认，像基辛格说的，我们已经是离开战很近很近，从这里谈起怎么维持和平，而不是否认他们的国家意图，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后来他们才会有真正的坦率和建设性的交流。
陈峰先生，你怎么看戴博先生说要首先双方要先承认已经离开战越来越近这个事实哦？那么再来，除了这个军事的战线之外，我们要看目前美中之间其实是外交战也在越演越烈，包括了中共驻美大使秦刚和美国副国务卿 Wendy Sherman 见面了，还有这个纽约时报一篇最新的报道也称，中共的外长王毅其实早期曾经对这个习近平和普京的结盟他曾经表示过怀疑，但是现在却从一个彬彬有礼的外交官转而成为一个中共的战狼，成为了习近平全球野心的宣传者，也想请您做一番评论。
首先像王毅这样的是中共内部典型的官僚，这种官僚就是没有什么原则，没有什么立场没有什么信念，就是在这个党内党机器里面怎么生存下来，就是见风使舵左右这个云深吧，怎么生存下来。就关于王毅呢，其实我最早我在日本很多年前，十几年前他曾经驻日本大使，会日语，也跟日本有很好的关系，日本人对他原来印象很好，觉得彬彬有礼。日本有一位著名的政论家叫原田总一郎，现在都80多岁了，他有次跟我在对谈中，他就告诉我说王毅私底下跟他谈话充满了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愤恨，认为毛泽东要彻底否定，文革要彻底否定，中国不应该回到文革时代。所以他就告诉我说他认为王毅是改革家。但是后来王毅当了外交部长，在胡温时代表现的都还算是有绅士风度，有一定的外交磁力，但到了习近平时代逐渐就开始变化了。这不是王毅本身这个要发生什么变化，而是最高领导人逼着他发生了这样变化。就像2018年习近平 支持外交系统召开一个会议，但是把李克强排除在外。本来外交部属于国务院，这个由王沪宁极左路线来主持，王沪宁主持会议，习近平也出席讲话。然后当时习近平递条子要王毅在会上传达，搞战狼外交，这个是党内放风，国际媒体也有报道。这个说明是习近平极左路线的压力下，王毅呢不得不这么做。如果不这么做，他轻的话就丢掉乌纱帽，重的话他甚至可能被打入秦城大牢。因为党内斗争是无情的，随时可以抓到你家族有任何的贪腐的把柄，就打入秦城大牢。所以王毅通过这种走跷跷板，现在变得越来越强硬，就放弃了。最早他是反对啊，这个中国走那么近，或者是习近平跟普京结盟，但是他现在也不得不这么做，给人的感觉他反而成了习近平强硬路线的代表者。反过来我们说秦刚其实也是这么回事，你说秦刚本人有多强硬有多战狼吗？他本身看不出来，但是由于说习近平栽培他，他作为习近平的代表，他跑到美国做这个表演，他每次想跟美国的记者想谈，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新的话要说，等大家去听了完了之后，全部是一些老套的话，旧话，没有任何的东西。他一方面想表现的不太一样，想说中美关系很重要，促进中美关系，但是另外表达出的信息完全是北京要他传达的信息，说让美国的媒体也大失所望，让美国的政府也大失所望，说他刚刚前两天见了这个舍曼副国务卿之后一言不发，脸色冰冷，不可能有任何的进展，因为中共的立场一点都没有改变，对台湾的压力，在新疆的一些政策，还有跟俄国的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所以中国现在政局内部的政局不清楚啊，是让美国也不好决定。所以这些不管是王毅也好，秦刚也好，其他也好，代表习近平的发声呢，都是在现阶段他们本人无奈的情况下所做出的这种姿态，被迫的战狼姿态。希望当然有所变化，就看二十大有没有什么动静。
戴博先生，刚刚陈破空先生去解释了这个中共外交官他们这个立场的转变，变成战狼。想请教您的是，你怎么看目前美中双方的外交官因为这个台湾问题哦，好像陷入了一种外交战，而且是互相指责、针锋相对的这种紧张关系。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驻中国的大使伯恩斯，他因为台湾问题的发言哦，被这个中方批评为是颠倒黑白。刚才陈破空先生提到的这个新的这个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他到国务院会见这个副国务卿舍曼，双方也是这个各说各话，没有共识。你怎么看目前美中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出现这种严重的分歧，已经变成了这个外交战？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反而会导致中国和俄罗斯进一步的来靠拢，进行所谓的战略合作呢？请教戴博先生。
我觉得那个俄罗斯和中国就是互相的靠拢，他们这个战略的伙伴关系，这个都已经是定下来的。美国没有很多空间影响他们今后的一些决定，俄罗斯和中国一样，都不愿意美国有权力塑造他们的选择，他们也非常讨厌美国的话语权，美国觉得美国是控制全世界的一些媒体，可以给他们扣帽子，说你是流氓国家或者你是专政国家，这些他们都有同感。所以不只是俄罗斯和中国越来越靠近，还有伊朗，也许有土耳其、委内瑞拉。被朝鲜、古巴，我们都已经可以看得出新的一种冷战的这个两个大集团正在形成。我是就是把那个话说回来吧，就是美国有关台湾的政策到底是什么？美国明明知道我们的很多行动，中国会觉得是挑衅性的，所以我们不要一边就是频发率那么高的派美国的立法者到台湾去，一边告诉中国我们没有改变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我觉得是没有说服力，我害怕是虚张声势，因为这样子很多台湾人觉得如果中国就是动用军事力量，美国肯定会保护我们的，这个不是肯定的。这个就是很多美国的立法者他们自己到台湾去可以跟蔡英文总统拍照，他们觉得自己是英雄好汉，是非常道德的人，给他们的选民看，可是不见得是说明美国的老百姓会支持他们的儿女为了台湾的继续独立而死的。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我很少同意他的看法，可是美国是有一点玩火的。当然中国的这些挑衅性的行为也是越来越大的，美国不得不有一个反应，可是这个反应应该有一个战略的目标，而不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的。
再继续请教两位来宾有关于这个对于中共还有美国国内的影响之外，之前呢，我想请陈破空先生很快的回应一下刚才戴博先生所说的，好吗？ 您认为？
关于习近平跟拜登通话的时候用那个中国的成语"玩火者必自焚"呢？可能戴博先生会有点误会。这个虽然是在指责对方，但是中共从来在指责对方的时候是反映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玩火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战争或者战争的威胁，这是中共做的。还像俄罗斯不仅是玩火，他真把火给玩起来了，所以入侵我可能还不只是威胁了。说美国从来不存在玩火这回事，说后来我们看到中共大规模围台军演就是在火嘛，就说美国从来没有玩火，说这是一个反话。另外我想说的是，从地缘政治上来看，从历史上来看，俄罗斯从来就是一个扩张主义的国家。俄罗斯最早的时候是一个莫斯科公国，最近的500年一直在扩张，它的领土就是扩张得来的，向东、向南、向西一直在扩张。很多领土从中国夺取过去的，至少1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4个台湾。那么很多东欧国家、欧洲、中亚都深受其害。那么它的扩张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直到北约建立，这个扩张的进程才结束。说他现在妄图要瓦解北约，或者不让其他国家加入北约，实际上他的矛盾很矛盾。他如果把乌克兰拿下来，他的边境又到达了北约，所以这是一个矛盾。另外，中国呢，极端的民族主义，把伟大复兴建立在拿下台湾30万平方公里叫伟大复兴吗？你为什么不把俄罗斯夺取的150万平方公里拿下来？那才是你了不起的伟大复兴。但他不敢，所以习近平的个人目的啊，为了连任、长期执政，搞了这一套。所以他是对内是镇压，对外是扩张，对周边国家不仅是对台湾构成威胁，对日本、对南海周边国家都构成了威胁。说美国这样的对地缘政治责任下。美国的角色是维护世界秩序，一战、二战、冷战后，美国就是维护世界秩序的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存在玩火的问题，他只会说对待玩火者怎么办。美国不可能采取两极，第一极，美国这个民主国家，他后发制人，不可能发动战争。第二，美国的另一极是现在不可能也不应该采取绥靖政策，说我哄着你北京，哄着你莫斯科，我哄着你，然后怎么怎么样，不会。美国必须应对，我同意戴博另外一个话，就是必须有个长远的宏观的政策来应对这样的挑战，但是绝不能够被北京和莫斯科牵着鼻子走。美国必须采取一种主动的考虑，怎么终止这种侵略、扩张和威胁，真正的捍卫民主价值。我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干脆明确表态，就像日本所说的，日本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美国也可以做这样的表态，我们就是亚太国家，台海有事就是我们有事，明确表态以阻止中共的蠢动。
我是十分同意这个海峡的这个问题的根在于北京肯用武力来侵略台湾，这个是这个问题的根，不是台湾的民进党怎么怎样怎么怎么样，也不是美国怎么怎么样，问题在于北京。可是美国应该是一个成熟的、理智的、冷静的、有清楚的长期战略的国家，而不是表这个态那个态，就是每一个星期或者每一个月，因为有中国的什么那个挑衅性的行为而有一个反应而已。这样子我们一步一步是走的离冲突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所以美国要冷静下来，而不只是这个我不甘示弱，你不甘示弱，所以有一个那个恶性性的一个循环。我们是要避免这个，美国是有足够的经验，美国有人，我们应该有一个更清楚的长期的战略，到现在为止我们是缺乏这些。
接下来我想请教两位来宾有关于对这个两边这个各自内政的这个影响。陈伯公先生，习近平目前的外交困境您认为会如何影响到中共今年很重要这个20大的人事布局？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王毅啊，他有没有可能是像外界所传言那样，就是可能破格升任啊，在这个涉外人事方面。另外呢，刚刚提到戴博先生说这个恶性循环，您认为中共现在外交官的全面战狼化是不是才是导致美中关系恶化恶性循环的一个主要原因呢？
首先呢，关于20大这个外交方面的人事布局啊，这个杨洁篪本来是亲美，但是却被迫反美，杨王毅呢本来是亲日，却被迫反日，后来也反美亲俄。那么这个王毅和杨洁篪啊，都是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成长起来的这个外交家，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外交家，但是因为他们比较资深、比较懂。到了习近平时代却逼他们走战狼路线，其实他们内心很不情愿，很挣扎。另外国际媒体都有一个报道，早几年就有一个报道说，习近平为了推行他战狼外交，竟然把杨洁篪、王毅这样的资深的外交家剔除在高层决策之外，就高层的外交决策由习近平和少数几个人决策的时候再来通知他们，这让他们两个人已经很窝火、很生气。 那么现在习近平自己培养的人根本没有，比如他培养了一个岳玉成，本来说是接外交部长的热门人选，今年二月份他代表习近平宣布中国结盟是上不封顶，只有加油站没有终点站啊，全方位的没有底线的。但是我们看到党内的反习派照样有力量把岳玉成赶出了外交部，他不仅不能够接外交部长，现在赶到广电局当一个副局长，就证明习近平的挫折。那么在外交路线上，习近平并不能够这个有一言九鼎或者说单枪匹马。那么他现在传出说王毅有可能超越年龄了，七上八下年龄，在69岁的时候继续接替杨洁篪，72岁杨洁篪去主管外交事务，那有可能是各方妥协的结果。习近平来说不见得有那么愿意，但是习近平本身没有什么人选，这也证明他在忙于外交、忙于战狼外交的时候，他手下这些人都根本不知所措，说中国的外交失去了方向。
同样也想请教戴博先生有关于这个内政是如何影响这个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刚才我们一直提到说拜登政府似乎没有办法去这个把调子放软，对中国的这个唇枪舌剑两面外交官也没有办法把姿态放低的原因，会不会是考虑到今年是美国的这个中期选举，是不是也会考虑到内政在这个选民的影响后，导致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并没有办法把对中国的调子放软了？你怎么看对中期选举的影响？
拜登政府怎么处理这个中美关系的，对中期选举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美国人担心的是第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通货膨胀，还有那个疫情等等，而不是任何一些外交事务的。拜登最怕的就是那个共和党的一些可能2024年做总统候选人的一些参议员，Cotton、Cruz 这些人，说他对中国来讲是太软弱的，他是怕这些的，所以他很难以做出任何让步或者妥协。可是除了这个之外，对中期选举不会有什么影响。
好的，节目时间关系，想把最后的时间保留给两位做自由的总结。究竟这个美中俄关系下一步会怎么走？俄乌战争怎么收场？台海情势能不能降温呢？陈破光先生，先给我们做一分钟总结。
首先，俄乌战争我认为发生了很明显的转变。俄罗斯的全面进攻失败了，那么在乌克兰东部也陷入了泥潭，在乌克兰南部已经遭遇了失败。那乌克兰是节节反攻，而俄罗斯呢是步步倒退陷入泥潭。我认为战争的最终结果是俄罗斯会失败，乌克兰会取胜，而乌克兰所代表的国际文明世界会取胜。至于台海危机，我认为还是那句话，习近平受了两方面的牵制，是党内反习派的牵制，或者说改革派的牵制，对外呢受到美国、日本文明世界的牵制，他也不敢蠢动。那么这次围台军演所显示他的软肋，或者说他的这个弱点，甚至是被动后退的这一些特点，都可以看出啊，台海危机啊是危而不发。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是当然美国会做好全部应对台海战争，甚至于应对这个俄罗斯战争升级的准备。
那么戴博士怎么看拜登政府将面临这个中俄联手，还有这个乌克兰危机、台海危机，您的最后结论跟我们谈？
首先不要把那个乌克兰危机和台海危机就是连在一起的。乌克兰危机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台湾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对不起，所以是两码事。在乌克兰，美国的目标是保证俄罗斯失败。在台湾，在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保证中国不下定决心要封锁或者侵略台湾。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得说服中国，美国还会把台湾问题管理在一个中国政策的框架之内。这个非常难做到的，因为中国已经不信。
好的，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戴博先生，还有陈破空先生，我们最后一集焦点对话，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广大观众听众长期以来对焦点对话的支持。我听说焦点对话是最后一期，我非常难过，非常伤感，舍不得跟广大的观众和听众。希望呢，我仍然希望在广大观众听众的挽留之下，或者是期待之下，美国之音能够最终恢复焦点对话，让焦点对话再次回到我们华人的节目中，国内外的中国人、国内华人非常喜爱、喜闻多见的这个节目能回到大家中间。
戴博士，你怎么跟我们听？
我参加焦点对话都已经20年左右了，我也要感谢美国之音中文部给我这次机会，樊东宁、陈破空跟你合作。我们不是每一个星期都同意，可是每一个星期跟你合作总是个乐趣。我要感谢你，也要感谢我们的观众听众很多人非常支持我们的节目，还有不少人骂我是亲共的，我是白左的说我太太是共产党派来勾引我的一个特务什么的。我也要感谢你们的，你给我带来很多的笑料。
但是不同意对方，但是总是一个观点的交流嘛。非常感谢二位这么支持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观众长期来对我们听众的支持。还是要提醒听众观众，我们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从下个星期开始，每周一到周五北京时间晚上9点要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